同性恋存在于古今中外，是不论贫富，不论学识，不论爵位阶级，不论种族，甚至是各信仰之间一再谈论的课题。
如此众说纷纭，不如听听创造性别的主，设立婚姻家庭的神如何看待吧。
同性恋真的需要大惊小怪吗？
生命啊，是多么可悲，
活水哲学呈现，同性恋需要大惊小怪吗？
生命啊，是多么喜悦，欢迎和我有了新的明天，救我呀，我知道是你，我感谢感谢感谢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老师，欢迎您收听由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同性恋需要大惊小怪吗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四讲，我们就一起的来谈谈这个课题，我俩相爱与你何干呢？在今天的同性恋的生活的里头，这似乎是他们的口头语啊，我们两个人相爱与你何干呢？在今天一切反抗一切客观真理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呢，先假定行为和伦理呢是文化的产物，而且呢文化是相对的，是可变动的，其中呢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或者是永恒不变的意义，所以并没有绝对的伦理的原则，那么这就是呢典型的伦理相对主义。其实文化有相对变动的一面，在不同文化中的伦理也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但是呢这绝不意味着就没有基本的伦理原则的比如说礼貌的表现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握手，有些人是行礼，有一些人呢是摸摸鼻子，但是我们知道呢他这么做虽然和你所做的做法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要表示对人有礼貌，也因为这样有共同的本质，才有所谓的伸张正义啊，就是因为共同的本质的标准来判断是与非，那么在这样一个共同本质共同真理的社会下生活，如果凡事只要我行我素，凡事都说只要我们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行了，你们不要管我啊，这样的人呢都会面对质疑的，甚至呢是指责啊，这都是无可避免的了。打一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宗教他教导凡物公用，所以呢你就觉得你在百货市场你也可以顺手牵羊，你觉得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你的宗教告诉你我们是凡物公用的，就站在宗教的立场上来看呢你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在社会上的警察呢他就一定会以偷窃的罪名来抓拿你，来提控您，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文化中的伦理的表现不同，但是呢却有要守着共同的体制，那就是尊重凡物的拥有权这个基本的共同的道德体制，所以你我行我素的话呢指责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了。好，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社会中有一个这样基本的想法以后，我们再来进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我俩相爱与你何干，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理解的一种的思考呢？好，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一集的个案。那么这一集的个案呢，我们是取自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
真的是天生的吗？
他真的是无药可救，没有回头路吗？
他真的是一种可以许可的生活方式吗？
他真的是不能克制的荒废生命吗？
他真的只是个人化的权利吗？
他真的只是个非道德问题吗？
他真的是违反自然？
他真的是可耻的代名词吗？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
哎，你们这么起劲的在说什么呢？
同性
恋？哎，我不是。
谁说你啊？我们说的是同性恋。
香港两少女火车厢内接吻，装修工过女同志后称。被告艺术事发日情形，当日在车厢内看见所谓的一对男女，年约14岁，一个身穿校服坐在另一人的大腿上，当听到两人对话时才知道他们俩都是女孩子。两人初时互相喂食饭盒，继而接吻，于是他下车时夹杂粗口说了一句，为什么搞同性恋。被告又称，那两名女生同时下车向他说，我们是同性恋那又如何，继而向他动武，故此过了对方一巴掌，粗口骂对方。被告陈先生昨天与新浦刚裁判法院承认一项普通袭击及一项在车厢内粗言秽语的罪名，案件押后判刑。控方指出，3月2日，被告与严姓女事主同在一火车厢内，同车厢内的一名外籍人士目睹被告开始以粗口骂言及另一女性友人，他们没有理会被告。两名女子在九龙塘站下车，该外籍人士看见被告拳打其中一人，三人纠缠一起，于是上前调停及报警。已婚的被告陈志明在庭外声称并非讨厌同性恋者，但认为对方不应过于张扬在公众地方亲热，是有伤风化，以后不会多管闲事。他又指社会上同性恋向越来越公开，或许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也不同，将来定必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智行基金会创办人表示，虽然坊间增加讨论同性恋的话题，但普遍大众仍不大接受同性恋。她称曾与男朋友在地铁拉手，惹来乘客怪异目光，又暗指他们是同性恋者。她质疑何以异性恋者亲热却不会遭人指指点点呢？她认为装修工人掌过女同性恋者的案件会令其他同性恋者带来压力。她亦曾听闻有男同性恋者在街上行逛受到奇异目光，她表示无奈。她说曾听说女同志曾与女朋友在公园亲热，警方劝喻他们离开，后来警方发现她的伴侣是女性，便上前截查他们，事件扰攘了半小时。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天天竭尽所能为您提供最优质的节目，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从刚才所读的这个报道中呢，虽然工人陈先生被罚，但是呢，那是因为他打人，还有他粗言秽语的骂人的结果。但是由始至终啊，同性恋者都面对与真理，都面对与社会伦理不合而带来异样的眼光。哎，当你问为什么你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表示这件事啊，已经不单是表面你们相爱与否的问题了，更是在伦理的本质上的冲突的问题。那么到底在哪一些方面有冲突呢？林老师先提两点。第一呢，就是 同性恋呢，其实呢，不要误会，不是一个单单宗教的禁忌而已，其实它更是一个道德、一个家庭伦理的问题。同性恋行为牵涉到别人的，造成对当事者以及他的家人构成心理、思想、情绪、压力的种种的影响，直接呢对他人带来骚扰。请问，有多少的家庭的成员呢，都愿意接受家人是一个同性恋者的呢？有没有以为同性恋者很骄傲的呢？甚至是鼓励自己的家人可以成为同性恋者？其实当我们仔细思考，是没有这样的人，而且呢，许多家人多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才勉强的接受家人是一个同性恋者。不论对当事或者是家人，不论是对当事人或者是家人，同性恋行为带来无法计算的巨大伤害，肯定的已经触及了人权尊严的破坏。凡是这样对人性不尊重的行为风范，就算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只是个人的宗教禁忌，不牵涉别人家的事情，但是呢，这已经带来了道义、道德、家庭伦理的问题。因为这种的道德问题啊，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对其他的人，特别是对自己最亲的家人产生了破坏力和干扰的影响。就曾经有一个同性恋团体 F Union， 他的会长指出，近年来他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中年妇女有性意识的醒觉，很多婚后呢才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结果呢都是以离婚来收场。那如果有孩子呢，就可以带着孩子与同性恋的伴侣同居。那么社会福利署发言人就这样表示，他不会拒绝任何人申请领养这些的孩子，只要能够符合基本的要求，包括年满25岁啦，有固定的事业啦，处事成熟啦，还有稳固的婚姻关系等等的话呢，就可以领养孩子。可是呢，却不会查询领养者的性倾向。接下来他说，如果让同性恋者领养儿童，儿童在同性恋家庭成长，他们会面对很多的压力，还有呢，因为受到歧视而产生自卑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同性恋者已经对家人、对家庭的结构、生活的方式带来一定的困扰，因为这种的方式实在不是在一个共同的本质、道德的本质、家庭伦理的本质的里头所认可的，因此是必然带来伤害的。好，第二件事情呢，同性恋者其中一个特征呢，就是性杂交。在许多的研究的里头证实了这样的一个说法，特别是男同性恋者，而性病呢，在他们当中呢，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一个现象。根据一项的研究显示，死于艾滋病的人士当中，75%是男同性恋者。好，美国呢就有一间27,000名会友的唯一正式纯同性恋者的教会。他们的创办人在一次为他们教会150对的同性会友举行婚礼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演说，其中一段就这样指出，他说，在他们刚刚开始创这个教会的时候，在1984年以后的5-6年里头呢，他们当中竟然有高达4000个会友是死于艾滋病的。也就是说，每一年有差不多800位的会友是死于艾滋病的。哇，也就是说，每一天他大概有2位会友是死于艾滋病的。除了艾滋病以外，性病、 在同性恋者之间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了。而中国呢，也开始看到了，在最近的报道中，他们看到同性恋带来严重的后果。最近中国卫生部发表的统计，讨论到艾滋病蔓延的严重性，报告中呢就指出，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中啊，男同性恋就占了第二位，仅次于吸毒的人群。这些的艾滋病的病患者使许多无辜的人受累，因为他们杂交，有一些人就把艾滋病带给了他的妻子，带给了他的亲人，不单单无辜的人受害，也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稍微有一点良知的同性恋者，我们岂可任性的说我俩相爱与你何干，您说对不对？好，接下来除了家庭道德伦理以及性病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圣经怎么说。
我并非是我以为的我，而是我的思想构成了我。
用建设性的方式主导我的情绪，会带来痊愈，走出困境。
我是唯一限制自己成功的人。
是的，改变生活最棒的就是领悟到自己可以做出改变。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胜过。
来吧，走出同性恋曲的煎熬，迎向丰盛的生命，得着光明与释放。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照旧的要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神亲自颁布男女的功用的一节的经文。我把它读出来，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圣经这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要特别，这里圣经说，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和吩咐。其实在这个吩咐的里头呢，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模式，这是神创造人的一个核心，一个重要的问题。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呢，任何一个社会的家庭制度都拥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一，至少是由两个异性组成，共同生活，终身厮守，互爱互助。第二呢，就是自己生儿育女，培养下一代。这就是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给亚当夏娃生育，以至于创造一个家庭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好，在鼓吹同性恋的这个课题上呢，史威福这个人就曾经这么样说，他说，家庭啊是谎言，家庭是背叛、平庸、伪善和暴力的产物，将会被废除。史威福又就是说，家庭只会挫败想象力，并阻挡自由意识，家庭必须消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之下，性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性的主要的意义呢，就是享乐。其实呢，性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家庭，不是养育，而养育呢，就成了异性恋夫妻他们偷欢下的意外。 养育生育就成了异性夫妻在性欢愉以外呢可以选择的一个副产品，而同性恋行为呢才是人生最快乐的终极的表现和目标。因为呢同性恋可以让人尽情的享受性的乐趣，而不需要担心有生育的问题。哇，这就是史威福这位鼓吹同性恋者他的宣告。非常明显的，这是完全违背圣经，完全违背上帝吩咐与教导的。从这种背道而驰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抵挡神者的言论。圣经中神吩咐男女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上帝的这个要求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相信，我们男女的创造，我们男女的结合，我们的生育以及治理大地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相信其实在创世纪把这段有关于婚姻本质的陈述放在男女堕落之前，必定呢是有要表达婚姻先于一切文化的深意，而不是随意的一个编排。因此婚姻所涉及的不应该只是男女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男女各自自我的实现。林老师认为呢，这更是涉及基本的人性的被造和它的维系，甚至呢涉及创造和体现关乎人类整体的关系，它的可能价值的任务。由此呢，我们可能掌握到婚姻独特的奥秘。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将圣经所谈的婚姻只是说成一种人为的制度，我想这就过度迁就人意的说法，或者说他只是单单提到性的享乐只为性，我想这就过于浸溺在性行为的思想的里头。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到底什么才是神意呢？我想最基本的是，从婚姻制度出现的家或者是家庭，有丈夫有父亲做这个家庭的带领者，妻子呢是平等而且是最适合的助手，以完成文化的一些的律律。那么呢要孩子做什么呢？要孩子孝顺父母，尊敬父亲，尊敬母亲。那么这样呢三行道的有父母子的相互的责任，作为成功而且是合乎圣经的家庭的印记。因此婚姻呢就不只是社会的习俗，或者是男女的平等的约定，不像是社会契约可依人而废止的。婚姻呢是神在婚约中做见证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按神设立的一个神圣之约的一个祝福。因此一切的同性别或者是变性别的婚姻关系，这些都不是神原初对人所设立婚姻的心意。而且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曲解了、扭曲了上帝在婚姻中真实的意义。
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令生命加倍精彩。
好，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生育的婚姻中心中是怎么样看待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在旧约中呢，神常常以婚姻来比喻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在新约中呢，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呢， 就常常用新郎和新妇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其中包含最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最深刻的就是神那种永不改变专一的爱的表达，以及主耶稣基督为人类钉十字架那种舍己的爱的具体的表达。神对人夫妻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意义，其实就是专一的爱，以及那种舍己的爱的彰显，或者是具体的体现，而不单单只是史威福这个同性恋的提倡者所说的性的关系、性的享乐而已。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呢，就太过肤浅了。想一想，如果没有性关系呀，或者是性能力的夫妻，比如说一些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的病患者，难道他们就失去了体验和表达自己对对方、对妻子或者是丈夫对对方的爱了吗？或者应该立刻就停止了这一段的婚姻关系呢？我想绝对不是这样的，您说对吗？人类的婚姻历史，任何一个理智清明的人呢，我想都肯定婚姻里最深刻的爱绝对不是表现在性表面上的性的问题，而往往呢，爱的体验与性无关。性呢，最多只能是这种爱的表征、象征，而非本体。您说对吗？因此呢，无论性有多么丰富深刻的意义，是带来多么大的欢愉都好，我们都不能够将之夸大，并且以它作为衡量婚姻价值的一个判断跟标准。充其量呢，性只是重要的考量点，而不是婚姻的全部。其实弟兄姐妹，身体不是中性的，它如果不是救赎的场所，它就是堕落的处所；它如果不是圣灵的殿，它就是偶像的庙宇。我们在圣经保罗的书信中看到身体的两种的状况，一种是充满情欲而引人走向死亡的肉体，一种呢，则是作为基督徒所更新的复活的身体。我们里头有复活的大能，我们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显然的，对圣经保罗而言呢，从前者到后者必须经过死亡，也就是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简单的来说，就是经过极致的痛苦，就是死亡。无论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异性恋者，我们都必须承受并且是克服身体所带来的重担，并且在其中呢寻找真正的救赎，而不是顺从情欲的去享受天生的各种的欲望而已。上帝容让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中存在，容许我们经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目的呢，不再要我们在世事纠葛中沉浮生灭，而是要我们体验他的爱，寻求他的救赎。上帝在基督中参与了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死，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呢，我们就当为主而活，活出属神吩咐的一个新的样式。简单的来说，就是同性恋者可能有心理上的挣扎，而异性恋者呢，其实也有夫妻生活的挣扎。这两者之间，我们都必须带到耶稣基督拯救主的面前，他可以改变，他可以赐给我们新的生活，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呢，神设立男女在婚姻中的结合，以满足伴侣的需要，繁衍人类，并作为负责管理全地的主要单元和权力的中心。因此呢，一夫一妻也是婚姻的正常的意向。 是人类家庭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只有人和神的关系才能够跨越这个关系的意义层面。那么一夫一妻的家庭是神圣的制度，不是出于人文或者是社会的协商，乃是出于神对家庭的计划，是一个根源，它有它的功能以及它永存性的一个重要的设定。生命最佳的素质、意义以及丰富，都因为肯定神在家庭的命令和目的，而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同性恋者呢，从对上一代的家人所带来的不安、悲痛的情况，家人自我形象的破坏，又自身过性过度放纵而导致身心以及社会的问题，那么再加上我们违反了神创造的意愿、目的，违背了上帝的教导，这么大的一个破坏和影响，我们又岂能够很自私的说，哎，只要我们两个人愿意，与你何干呢？上帝与你何干呢？您说对不对？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呢？林老师觉得，当同性恋者重新走回正轨，就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就可以活得更加的喜乐，更有意义，而不再是一味的在性欲上追求，而不是一味的在生活中叛逆着活着，您说对吗？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您继续收听我们同性恋需要大惊小怪吗这一系列的节目。在将来的课题中，我们还会提到我们如何来面对，回转到正轨上，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欢。
正常的生活，亮丽的盼望，信心，喜乐，把握。虽然不见得异性恋就有，但是同性恋一定没有。
扭曲的生命，不安的捆绑，私欲，伤害，惶恐。虽然不见得异性恋就没有，但是同性恋一定有。
其实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当你了解自己有选择的能力，你就可以翱翔于宽阔的真自由里。真自由里。
今天明白了神的心意，你愿意走在神的心意，神所设立的家庭婚姻的里头，你也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伤害，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回转，巴不得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伸出他的手，他愿意你把我们一切的苦难，我们一切的苦楚交给他，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我们凡寻找的就要寻见，叩门的就要开门。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实在不愿意继续的过伤害我们家人的日子，我们实在不愿意过着背逆神你的日子。主啊，求你就给我们力量，求你就帮助我，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重新被你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求你这样的坚固我每一天的生活，使我过讨你喜悦的日子。我感谢你，听孩子的祷告， 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请听罗马书一章26-27说：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朋友，神自己教导我们认识他的心意，让我们向主耶稣支取力量，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讨他的欢喜，迎接主给予的新生命。
生命如此短暂，你何须固执？生命充满痛苦，你何须绝望？生命如此短暂，你何须固执？生命充满痛苦，你何须绝望？